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图书馆工作，非常喜欢那份工作。可是有一年，我的上司有一点特殊，我们每天去上班的时候都先要看气象报告。你说什么意思？我们先到图书馆开始工作，对不对？他都慢一点来上班，那我们都会看他走进大门的时候他的脸色怎么样。假如他那天走进来微笑啊，轻松啊，我们知道那天工作非常舒服。假如那天他走进来很生气，走得很快，我们知道那天要小心。你的工作环境有没有这种的人？你家里面有没有这种的人？那我讲难听一点，你是不是这种的人？今天情绪好，一切都很好；今天情绪不好，那一切都很糟糕。那我们那一年都会看他的样子，而且会稍微跟他聊他私人的事情。那我们知道那一年他有男朋友，那跟男朋友好的时候我们非常好。那有一天他走进来，看到男朋友的相片在他的桌子上，就把他摆在桌子上。我们知道哎呦，发生一些特殊的事情。那我们都有情绪，有些人的情绪比较稳，有些人的情绪波动比较高比较低。那有一次我在台湾跟一个弟兄讲话的时候，他说有的时候我有心情的低潮，而且不是因为什么原因。那我问你们，你是不是有这种的个性？有的时候突然间心情不好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想我们一般的人的想法是，假如外在的情况都完美的话，那我的情绪应该很好，工作没有什么问题，人际关系没有什么问题，身体健康，天气好，我应该有好的情绪。那只要有一些不太对劲的事情发生，那我的情绪才会不好。可是那种的人，他只是温度表而已，外面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内心有一样的反应。外面热，他心里面热；外面冷，他的心也冷。你是这种的人吗？外面有什么事情，你就有一样的反应。今天我们要看尼西米记，看尼西米这个人，他生活在什么环境，而且他对环境有什么态度。是不是反映外面的情况而已，还是从他内心发出一些主动的动作？我们先看尼西米记第一章。你知道我们在营会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一些历史。旧约时代，主前722年，亚述先把北国掳走，对不对？那586年。巴比伦来把南国掳走，他们在国外70年。我也提到古列，马代波斯的皇帝古列，539年，他来征服了巴比伦，让犹太人回到家。好，第一批人先回去。可是过了很多年啊，差不多80年以后，以斯拉又带一批人回去。他们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的任务是把圣殿重新盖起来。586年，巴比伦人把上帝的圣殿摧毁掉。后来犹太人回去，他们把圣殿再盖起来，所以可以敬拜上帝。可是后来很多年以后，尼西米听到消息， 耶路撒冷的城墙还没有重建，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。听到这种消息，他没有看到啊，他听到消息觉得非常的难过。为什么？我的老家，我没去过的老家，城墙都还没有盖起来。那他心情非常的难过。好，他开始祷告。你难过的时候，你有什么反应？有些人难过的就开始埋怨，埋怨，埋怨。我要告诉你，我心情不好。我要告诉你，我的心情不好。以前我的上司，他真的跟我讲啊。我问他，你为什么这样发脾气啊？为什么要骂街？他说，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要别人知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把你的难受的事情传给别人？世界需要喜乐，不需要你的脾气。尼希米他做什么事情？我们看第一章第五节。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啊，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慈爱。哦，上帝，你是守约的神。上帝做事情不是因为他今天发脾气，明天情绪不好，隔天情绪好，他是守约的神。我最早跟亚伯拉罕立约，一直到尼希米那个时候，一直到我们今天，上帝说我是守约的神，我说了什么话，我就会守我的约。那尼希米他碰到困难，心情不好，他先祷告说：神，你是守约的神，我要投靠你。请你们看第二章八节。二章八节的后面，他说：王就允准我，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。尼希米知道耶路撒冷有这么糟糕的情况，他就向当时的皇帝说：我可不可以回去？我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。那国王不但允许他，也给他非常多的东西，非常多的礼物。尼希米知道，这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管理一切。你心里有什么需要，上帝给他。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，我现在说基督徒啊，我们在教会里面说上帝创造一切，上帝爱我们，上帝管理一切，我们回到家一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就说糟糕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要怎么处理？为什么发生这种的意外？我们要向神祷告，我们要找其他的人。好糟糕了。从上帝的角度，没有意外。他管理一切，他管理一切，他管理一切。当然不是我们管理一切，可是我们学习依靠神。哦，原来你管理一切。原来今天下雨是因为你的决定。原来外面的经济的情况都在你的控制之下。连那个人做什么事情也都在你的控制之下。没有信上帝的人，他们的生活都要靠运气。他们常常跟我们说祝你好运。运气是什么？运气存在吗？按照圣经，运气不存在，没有这个东西。那有些人说有命运，命运是什么？命运是谁决定的？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不相信运气，我们基督徒不相信命运。有些人跟我说要有缘，要有缘分。我们基督徒不相信缘分，所以有人跟我说哦，要靠缘分。我说没有，要靠上帝的旨意，要靠上帝的旨意。运气 不是一个人，对不对？相信运气的人，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是被没有被任何东西管理的，只是会突然发生一些事情。相信命运的人，他们觉得有一种力量，可是这个力量没有爱啊，没有关怀的成分。命运控制一切。相信缘分的人，他们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，没有人在管理。可是我们基督徒知道，上帝管理一切，而且是出于他的心，出于他的爱心，出于他的意志力管理一切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慢慢学习，神啊，我要依靠你，我要信靠你，我要从你的爱手接受你的旨意。你心里知道，神管理一切，一切都是靠他的恩典。我们看第一章十一节，所以他祷告的时候可以依靠神。一章十一节，主啊，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，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，使你仆人现今亨通，在王面前蒙恩。你祷告的时候，你相信这位上帝是怎样的神？他跟你一样小吗？所以我请他帮忙，多两只手，我有两只手，他有两只手，现在我有四只手。你有这种的想法吗？神他的力量跟我的一样大，可是至少有我们两个一起面对一样的问题。我们看圣经，我们发现这位上帝超越一切，他的力量是无限的，他的智慧是无限的。所以我们求告他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无论我们求什么，在他的面前都是小事情而已。你的信心要增加吗？默想神的无限。我们一旦了解上帝的无限，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的祷告太小，因为从上帝的角度，我们所求的都是小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说，发生这些事情我怎么办？好，我没办法，我求告神，神都有办法。尼西米他知道靠自己他没有办法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可他知道上帝是无限的，无所不能的，所以他说，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。果然第二章国王说，我愿意帮助你。好，他很有信心，对不对？依靠神他可以回去，可是问题还没有解决。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问大家，谁愿意帮忙？谁愿意帮忙？谁愿意自愿的帮忙？那有些人说，哇，在教会服事应该不错了。好，我举手，我们都很高兴，对不对？问题已经解决了吗？啊，没有。你举手以后，现在要开始动手，挑战就来了哈！哇，尼西米离开了苏珊那边，到了耶路撒冷，问题就多了。国王说你可以重建城墙，可是周围的人不喜欢，开始反对他们。用说的，后来写信埋怨，为什么这边人在这边做这些事情？后来威胁尼西米的生命，你不要我做一件事情，你来跟我说，你做的话我会杀你，我会很小心。 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他会杀我。碰到这种的事情，尼西米有什么态度？我们看第四章十节。我们的神呢，求你垂听，因为我们被藐视，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，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。神啊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求你注意所发生的事情。我们再看六章十二节。我们跳到十四节。我的神啊，这几个人要叫我惧怕，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。请问，别人跟你讲的东西，神已经知道吗？他都知道。可是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说，今天我上班的时候发生这些事情，很不公平。神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神，求你注意到他们所讲的话，求你注意到我今天的态度，求你记得我这几年所做的事情。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说上诉，神啊，我知道今天所发生的事情，你也知道，你也在看。有的时候，我的生活上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太对劲。我打电话跟我的家人讲，有的时候讲不出来，因为他们不了解我的情况。他们在美国那边，我在台湾，我要怎么解释？哦，这个人就是他的样子就是这样子，那这个人他的习惯是这样子，那这个人他说，有的时候讲的他们都听不懂。可是上帝了解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动机，那我做的事情，他也看到了。所以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说，神啊，你知道，你知道，求你注意，他们威胁我，求你保守我。我们看第四章十四节。我查看了，就起来对贵胄、官长和其余的人说，不要怕他们，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。你们要为弟兄、儿女、妻子、家产征战，不要怕，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大而可畏的神。我们越想我们的情况，我们越害怕；越想上帝的伟大，我们越有信心。那我们知道上帝这么伟大，又管理我们的生活，又管理周围的事情，又关怀我们，嘿，我们会得到很大的鼓励。尼西米不愿意放弃，因为他知道神帮助他，所以我们要勇敢一点。我们看第四章九节，别人要害他们，所以第九节说：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，又因他们的缘故，就派人看守，昼夜防备。旁边的人想把他们的城墙打掉。白天他们盖起来了，哎，晚上他们想过来把它打掉，那隔天还要再盖一次。所以他们先祷告，后来派人去看守，怕别人来打掉他们所做的事情。可是他们勇敢，他们没有放弃，他们也没有逃走。我们看第六章九节，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，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，以致工作不能成就。我们不要怕， 我们要勇敢往前走，我们要负起责任。我们看十一节，他们想杀尼西米的时候，尼西米说：“我说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岂要逃跑呢？像我这样的人，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吗？我不进去。你说你要杀我，好，来杀我。”有一次我看电视，有一个国家发生政变，那他们的政治我不了解，所以我不知道哪一边对，哪一边错。可是我看电视的时候，那个总统打开他住的地方，打开窗户哦，那外面的人都有枪，他就开始把他的衣服脱下来，好啊，射我，射我，来射我，随便你们。好，我不知道他的政治观念怎么样，我现在不讲他的政治，可是我看他的样子，我觉得这个人我非常非常尊重。你们来这边要杀我，好，我给你们机会，我都不怕。你知道吗？他们没有射枪，没有射他。后来细节我现在都忘记了。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小的声音，听到某一个人讲的话就怕了。你记得以利亚吗？以利亚在加密山上，那里有好几百个假先知，一个人在那边说，你们敬拜假神，我敬拜真神。结束以后，耶西别女王说，我要杀你，他就跑掉了。哎呦，神啊，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，他要杀我。可是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什么，以利亚说，所以神求你让我死。有没有矛盾？有没有矛盾？他要杀我，神求你让我死。以利亚，你真的想死吗？那你回去找耶西别，他就帮你杀掉了，解决你的问题。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像以利亚一样，听到什么声音就怕了，就逃了。尼西米说好啊，让他来啊，我愿意面对。因为他依靠的是神。而且我很喜欢这几段经节，四章十五节说，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，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。有没有看到神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？是尼西米自己去打仗吗？不是，是神打破他们的计谋。我们看二十节，四章二十节，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，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。我帮神打仗比较好，还是神帮我打仗？我的手都这么小，他的权威最高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祷告说，神求你为我们征战。他用的方法最好，他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。那我们先祷告，默想他的权威。我们再看第六章十六节，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。那么多人哈，愁眉不展，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。为什么成功了？因为神帮他们做完。可他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 我们看第五章，你说你要从波斯那边回耶路撒冷盖城墙，好啊，只要有钱啊，对不对？只要有石头啊，要有这些工具啊，可以盖啊。可是他们在以色列那边有更大的问题，更基本的问题。第五章二节，有的说，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，要去的粮食度命，我们没有东西可以吃啊。你说你要盖城墙，好啊，你说你有那些钱啊，好啊，可是我们需要吃饭，没有吃饭怎么活下去？这是更基本的问题。你有你的策略，可是我们要生活。第三节，有的说，我们点了田地、葡萄园、房屋，要得粮食充饥，为了得到钱，所以可以吃饭。我们的财产，我们已经给别人，所以他们可以给我们钱，所以我们可以买东西可以吃。如果我们盖完这个城市，以后我们没有什么财产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有更基本的问题。有的时候我们碰到这些基本的问题，我们会想办法，可是我们的办法不合乎圣经。我们说我要生活啊，我需要钱啊，那我们会开始妥协，我可以不听神的话，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。可是我们看第五章九节，尼希米责备他们说，你们所行的不善，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？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。你们不要为了生存而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。可是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觉得压力很大，那我妥协一点好不好？我妥协一点好不好？我希望你这个礼拜可以回家看《尼希米记》，非常短啊，就是今天下午你坐下来可能花一个多小时就可以看完。你会看到一开始有很多问题，可是到最后神一一的解决了。第八章告诉我们他们解决了问题以后的反应。第八章一节，大家聚集在一起，八章一节说，他们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。那他开始读，把整本律法书念给他们听。这是我们的神，这是他以前怎么样对待我们。他以前把我们从埃及地那边领出来到这块地，后来我们得罪了他，我们离开这里，他又把我们从巴比伦、从波斯那边带回来，我们要敬畏他。到了第十节，尼希米说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那我看这个经节，我觉得上帝写的跟我们一般的人的想法有点颠倒。通常我们认为我有力量的话，上帝赐给我的力量会带给我喜乐，上帝赐给我的财产会带给我喜乐，这是我们一般的逻辑。可是这个经节的逻辑是相反的，神带给我的喜乐会成为我的力量。是不是跟我们一般的人的想法相反？我想很多人如果他们可以安排他们的每一天的每一个细节， 他们会说，希望我睡得好，希望我早餐吃得饱，希望我很安全的到我工作的地方，每一个人都对我好，然后无论做什么事都很顺利，这样我晚上回到家一定很快乐。可是这个经节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每一天的事情。你那天起床的时候，先默想上帝的大能，默想上帝的圣洁，默想上帝的关怀，你先从他那边得到喜乐，那天你要遇到什么，你都有足够的力量来面对。我以前的上司，他都是先看外面是怎么样，然后让外面的事情影响他的心，结果他来工作的时候，就把他的心传给每一个人，我们觉得好恐怖。那有这种的上司，我们要怎么面对？要学他的样子吗？好，你骂我，我来骂你，我跟着你。还是我们说没有，上帝先在我的心里面放他的喜乐。你的脾气不好，没关系，我来鼓励你。第九章三十八节，我们看一下。他们读完圣经，因这一切的事，我们立确实的约，写在册上，我们的首领、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。上帝，你既然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永远服侍你。你对上帝的态度怎么样？神啊，我知道10年前 你对我很好，所以10年前 我也很忠心啊。可是去年一切都不顺利，我为什么今年还要服侍你呢？我们有这种的态度吗？好像每天跟上帝说，你今天对我好，不然我明天不对你好。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。我们既然看到上帝拯救我们，又看到他的本性，我们下一个决定说，神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做你忠诚的仆人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按照你的话，我顺服你的话，来做一切的事情。他们就是这样子。然后12章27节，他们把这座城，这个城墙献给上帝。12章27节。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，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，要称谢、歌唱、敲铃、鼓瑟、弹琴，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。神啊，感谢你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带我们到今天，让我们做完我们来这边想要做的任务。可是我很喜欢尼希米最后的态度，13章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纪念我。”我们看13章14节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因这事纪念我，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。好，再看22节啊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因这事纪念我。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。最后一节呢，31节，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我， 施恩于我。我们为神做的事情，很多时候别人看不到，而且因为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不骄傲，我们不会去炫耀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上个月我为神做什么？哎，有没有知道啊？我们不讲，结果谁知道？谁知道呢？上帝知道。你心里说，神啊，求你纪念我做的事情，你知道每一个细节，你知道最早的时候我的心很不舒服，我很想回来，好，后来你让我回来，然后我很害怕，可是我依靠你，别人威胁我，别人要杀我，我还是依靠你。那所谓爱你的人，他们后来犯了一些罪，我也要责备他们，神啊，求你纪念，求你纪念，求你纪念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可以用这几句话祷告，神，我为你做的事情，求你也纪念。那么今天讲尼西米的态度，而且讲我们应该有的态度，我希望你们可以注意这一点。一般的人他们的想法是外面怎么样，那我的内心也会怎么样？外面完美，我赞美神；外面不赞美，不完美，我就埋怨神。我们基督徒的态度不一样。我们先强调里面，神啊，既然你已经拯救我，既然我确定你爱我，既然我知道你关心我，我有资格认识你。我心中先有喜乐，有了喜乐，遇到什么，我不会被那些事情而动摇。如果你像我的上司，或者我说我的另外一个朋友，突然间他的心情不好，那我恐怕你每天上去下来，上去下来，而且从其他的人的角度来看，他们很怕跟你接触，一下子就生气了，一下子就哭了，一下子就有问题了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稳定不是从外面来的，是从神来的。神，我不应该认识你，因为我是渺小的人类，可是因为你给我这个机会认识你，做你的孩子，你给我永生的生命，你已经安排一切的事情，而且都是为了我的好，你已经安排我的未来。哇，神啊，因为有了你，我心中有喜乐。哦，今天下雨了，没关系啊，外面不舒服，里面舒服。哦，去上班，一下子上司就生气了，好啊，我可以接受，因为我心中已经有喜乐。靠主而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，有了喜乐，我就有力量面对一切。假如我们说，神，求你先祝福我，让一切都变得非常好，我才有喜乐，哦，我告诉你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你可以想想看，假如你不能走路，可是你有100万块钱，你愿意接受吗？有些人说我不愿意，那你应该很快乐吧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的你已经有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走路，可是你没有100万块。你可以先想，假如我有上帝，可是我没有，你自己想什么东西，我愿不愿意喜乐？那我们基督徒说，既然我有上帝， 就算我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我心中还是可以喜乐，而且靠主得的喜乐，让我有力量面对一切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生活是主动的生活，不是被动的。一般的人，他们先看到社会上有什么东西，外面有什么东西，他们才做什么结论，他们才用他们的方法来解决一切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一大早起床，先祷告，神，今天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求你指导，求你安排，求你赐福。我们先祷告，神啊，这个礼拜我有这些需要，求你，求你解决，求你解决，求你解决。神啊，我很担心我的孩子怎么样，求你帮忙，求你。你看，我们主动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一个礼拜过了以后，我们可以回头说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那我们看下一个礼拜呢，也是主动的祷告，求神安排，求神帮忙，求神赐福，求神赐给我力量。我们用这种主动的态度，比较容易面对一切。那我常常想到这个经节，我的喜乐不是从别人来的，我的喜乐不是从钱来的，我的喜乐也不是从环境来的，我的喜乐是从神来的。既然他给我喜乐，那我遇到什么，我有力量来面对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神啊，我们今天看到尼西米的生活，我们知道他的挑战比我们的挑战大。我们看到他常常祷告，我们看到他每天依靠你，而且我们感谢你，他教导我们非常重要的功课，要靠你得到喜乐。这个礼拜我们很需要你赐给我们喜乐，不然我们这个礼拜没有办法面对一切。求你在我们心中工作，让我们默想你的大能、你的真实性、你的爱、你的圣洁、你的关怀，然后从认识你的这种机会得到心中的喜乐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都是奉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